好，我们继续讲离苦得乐的妙法升天之论。那我们从如何升到欲界天，讲到升色界天。那色界天里面，我们讲主要讲慈心观，慈悲喜舍四无量心。那有时候我们在人间里面，我们就可以做得很好了。这个就像说，我们在那个当医生的，当医生的在帮助病人，解除他的苦恼的时候，你想，我们佛教徒有时候会讲的一点很奇怪的话，就是说，医生在救病人的时候，是不是那个病人的冤亲债主会来找这个医生？有人这样讲，那你会觉得这样的说法是谬论啊？为什么？医生善心来救病人，还会什么惹那些冤亲债主来找这个医生？这样的错误的说法是颠倒邪见啊！如果这样的话，那是不是很多的冤亲债主会来找佛陀啊？所以世间里面很多颠倒见啊，佛陀在救度我们众生，那我们所有众生的业障跟冤亲债主都找佛陀，那不是让佛陀很苦恼吗？不会啦，这种说法是错的，不要在这个地方弄错。那我们要对一切众生起慈心，那可以做的是会让我们能够升天，而且升到色界天的因缘。这个我们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母亲爱孩子，母亲爱孩子，她有几种心？母亲爱孩子，当然是爱心嘛，在世间的语言里面叫做爱心。那世间语言爱心这个里面，其实它包括两种心，一个是爱染心，一个是慈悲心。你有没有注意到为什么叫爱染心？爱染心就是当我爱孩子的时候，孩子不听话我会生气了。当我爱孩子的时候，孩子如果离开我的身边到外地去求学或者做生意，或者去他交女朋友，那我会伤心难过，那个叫做爱染心。或者孩子命中死了我伤心难过，那个叫爱染心。那什么叫慈悲心？慈心就是孩子在受苦的时候，我希望他，我能够代替他受苦，那叫慈心悲心啊。我希望孩子快乐，那叫慈心。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当我们了解的时候，你就知道爱染心当舍，应该要舍弃，慈悲心应该要保留。这件事情非常重要的，希望我们都能够注意到这一点。那这种慈悲心会让我们升到梵天去的，这个爱染心会让我们堕落为三恶道。那在这个地方我们讲一个母亲她升到梵天去的一个故事来说。有一个母亲，她手上抱着一个孩子，那手一只另外一只手他牵着这个孩子，另外一个孩子。所以当这个母亲在过河的时候，河流很湍急啊，那一不小心脚踏的地方一滑倒，手上的孩子被水冲走了，那手拉的抱着的孩子被水冲了，手拉的也被冲了。他虽然脚滑倒，人被水一直冲走的时候，他还是两手去抓那两个孩子，但是抓都抓不到，抓到手也被他溜走，这时候孩子也死了，母亲也死了。你想这个时候的母亲去哪里？结果他没有堕落恶道，而且他还往生到色界天去，到梵天去了。梵天哦，不是六欲天而已哦。为什么？因为他这个时候临终的心是慈悲心啊，他因为这个慈悲心而升到色界天梵天去。你看看，所以在这个地方佛经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再回来看这个世间，这个世间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感人的事情是值得赞叹的。像我们在媒体里面看到的，有那个孙子啊，一个房子火灾的时候刚好父母亲不在，孩子的父母亲不在，这个时候孩子他的阿嬷在，阿嬷为了保护这个孙子，不要让孙子被火烧死， 他又用他的身体把这个 小小的孙子把他盖着包着啊，结果自己宁可被火烧死也没关系，真的被烧死了。你想这个时候的阿嬷，他的心是什么心？他死了又去哪里？我们可以了解他的心是慈悲心，对不对？希望孩子，希望孙子不会受苦，那是悲心吗？是慈悲心吗？希望他能够得到快乐，是慈心吗？好，所以他这种慈悲心之下，他往生到十二界天梵天去了。这是我们从经典里面可以这样告诉我们的。那同时我们再来回到看，在近代里面，最近这几年里面得 SARS 的情形，在这两年那个国际间得到 SARS 这种事情很严重。那在医院里面，很多的医生跟护士他们遭受极大的压力。以前医生最有价值，在 SARS 期间医生变成没有价值，护士是大家很尊敬的，结果这时候护士也变成人家所怕，甚至有婆婆叫护士媳妇啊，不要去做了，你再去医院做护士我就不让你回家门，这种叫颠倒啊，这种婆婆是很颠倒的。为什么？护士在救人啊，把一个最苦的人，他展现他的慈悲心、悲悯心、怜悯心，他要救众生苦。这个时候我们当婆婆应该要鼓励我们的媳妇护士，你不要为自己，你要为众生、为别人着想，应该要去救别人。当丈夫的也应该鼓励自己的太太这个护士去做。所以还好我们台湾里面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护士很勇敢的站出来去做这个事情，在 SARS 期间去帮助众生啊，帮助这些人。而你想这个时候如果这时候在做这个事情，他死了又会去哪里？他的慈悲心，如果这时候死，刚好他也得了 SARS， 他死了以后他绝对往生到天上甚至梵天去了。就像那个妈妈，他对孩子的慈悲心会带他到上，虽然孩子也没有救回来，但是他死的时候他还是往生梵天了。这个我们可以从经典里面得到这种证明。所以让我们人人有慈悲，人人能够保持这个慈悲心啊，那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我们才会有慈心相向，更祥和更安稳。好，这是其中的一个。那在佛世的时候有一个叫做婆居梵天，梵天里面很多梵天哦，不是只有一个人哦。大梵天王当然是一个人，但是三千大千世界很多的梵天的。那其中有一个梵天名字叫婆居啊，这个婆居他的寿命寿非常长，非常长，长到什么程度？他的寿命看到72个梵天死了，他都还活着。那你看，在天上的人的天上人的寿命还是有长短差别哦。我们讲的那个寿命的长短，它是一个原则，但是事实上它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哦。这个梵天的寿命那么长，他的会让他升起这种自我的邪见。结果他就以为我是这个世间里面长恒不变的，大家都死只有我没有死，大家都无常只有我长恒，所以起一个邪见傲慢心。这个时候佛陀知道这种人起邪见，他就佛陀到天上去了，见到这个婆居梵天，然后就跟婆居梵天讲，你不要再起这种邪见傲慢心，认为自己了不起，寿命长就以为自己了不起。那婆居说，我真的是看到72个梵天死了，我都还没死啊。佛陀说，你再过多久多久你也会死啊。那个是婆居，他是梵天，他当然有他的宿命通啊，他知道我宿世是怎么来的啊，然后他就用这个来问佛陀，看佛陀是不是真的有这一份的能力。那这个时候周围的其他的阿罗汉，有4个阿罗汉，舍利弗、目犍连、大迦叶还有那个焦成儒，他们都在那边。那是佛陀就跟这个婆居讲，你宿世有3个因缘才能够这一生里面往生到这个梵天来。哪3个因缘？第一个，你那个时候是一个有修行的仙人，那个海中 有船队在行走的时候，海里面有那种很毒恶的龙，这个恶龙兴风作浪，要把这个船翻倒，让这个船落难，然后他吃掉这些人。那这个时候，你这个仙人，你用神通力去救了这一群人，着岸上啊，所以他们没有这样而溺死。这是你梵天里面常说的原因，第一个。那第二个原因呢？第二个原因就是有一个聚落啊，他们遇到贼，那个贼来抢贼，抢匪要来抢劫整个村庄，那要把这个整个村庄的消灭掉，抢他们财物的时候，你是一个也是一个修行人，你就用神通力帮助这个整个村庄的人击退这个抢匪，让这抢匪没办法来破坏整个村庄的人，所以让村庄的人能够得到安身立命，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也都能够得安稳，保全生命，保全财富，全家能够平安吉祥。这个是你升到梵天长寿的原因。第二个，第三个原因是过去生里面你也曾经有神通，那有一群修行人，他们在那个荒郊野外行走的时候，大家很饥饿很困苦啊，那饥饿困苦之下，你用着神通力送很多的食物，让这些修行人能够渐渐的去修行，能够度过那个荒漠，你让他们得到甘泉甘露，然后让他们能够这样过去以后，你这样保持这种善心，在这种善心之下，慈心之下，你做了这三件事情，所以你死了，在人间死了以后，你就升到这个梵天来，升到梵天来以后，你的寿命看到72个梵天死，你都还没死。我们知道梵天如果是梵众天的话，他的寿命是半劫，梵普天的话是一劫，大梵天是一劫半。你看72个，如果是梵众天，就是有36劫的寿命了呢，很长呢。那这个人他寿命超过这样，他都会以为自己是错觉，是自己是长恒不变的众生。但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在提醒我们，我们讲升天之论里面升到色界天的因缘其实也不是很困难，我们这种慈悲心如果很强的话，强到能够去救度众生，你看他来做这三件事情，他的寿命到色界天是那么长。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个把握这个原则，好，我们把握这个原则以后，我们平常里面多行慈心，多行慈心，我们自有我们的升天的功德果报了。好，这是其中的第二个我们讲的。第三个我们讲到的例子里面也是讲升到色界天。升到这个色界天里面，曾经有一个女众啊，有一个女众她在路上看到一个辟支佛来托钵，当然他不晓得这个是辟支佛，他以为他只是一般的出家众而已嘛。他看到这个辟支佛来托钵的时候，走着走着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哇，这个辟支佛长得实在是太庄严了，这么庄严的辟支佛他看了就很喜欢，然后这个女众起了一个不好的心，他想希望跟这个辟支佛，想跟这个出家人和好，就是那种男女之间的好啦，然后就跟他讲，师父啊，我家里面很多财富你要怎么享用都可以那你出家那么辛苦啊什么都没有，那你不要做出家人了啦，你来跟我在一起吧，我看着你我就喜欢，我就爱你呢。那这个出家人辟支佛啊，看了又觉得好笑，那个女众实在是太颠倒了，然后怎么跟他开示啊，就跟他讲，你要我跟你在一起，你是看上我什么地方啊？这个女众讲，我看上你的眼睛，我看到你的眉毛，我看上你的鼻子，我看上你的嘴，我看上你的皮肤，看上你的身材，你什么我通通喜欢。这个女众实在是那个我们台语叫大明星啊，那个 不晓得自己这样做是不对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欲望嘛，欲望爱欲遮住了他的智慧眼嘛，所以看到出家人什么都想要占有。好，很像我们西游记里面的那些妖精那爱上唐玄奘，爱上唐三藏，什么都要一直要把他占为己有一样好，当他这样的时候，这个辟支佛就跟他讲你爱上这个我的眼睛、耳朵、鼻子、眉毛、嘴巴、皮肤、身材，好，那你好好看你所爱的是什么东西譬如我他有神通嘛，他就把自己的眼睛拿一颗出来拿给这个女众的前面看，你喜欢吗？这个给你。你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你会被吓一跳。一个出家人他有神通，出家人他把他眼睛拿出来，血淋淋的呢，眼睛里面都是血呢，你会觉得这个奇怪，这东西放在眼这个脸里面放在眼眶里面很美，一拿出来一点都不美，可见平常看的这个美是错觉一拿出来哇，原来这个眼睛不美，我平常以为那个美是错觉，是误认它是美的。所以这个时候的这个那个女众她的爱欲的心、淫欲的心就熄灭了。熄灭以后，她才知道这个辟支佛是一个圣人这个出家人是一个圣人，赶快跟他求哀忏悔尊者对不起我对你起这种欲望心，罪过罪过，求你接受我的忏悔这个辟支佛跟他讲这个也不是你的错啦，是我数世以来的宿罪我的罪业，我的业报感召现在这种情形所以这是我自己的问题你不要自责然后这个辟支佛就教他，我们这种欲望会让我们在欲界里面生死轮回很苦，我教你怎么去观然后你可以离开这个欲界，甚至升到色界天，而且甚至能够解脱证到阿罗汉，证到辟支佛，乃至于成佛，好吗？好，那这个女众就照这个辟支佛教她这样观诸位大德姐妹们，你们想不想观？如果你想观的话，好，现在请注意听我说。好，我们可能的话，我们闭着眼睛，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身体做好，然后我讲的时候，你就跟着我的心，我所说的，你的心就放在你的身体的哪一个地方，这样观。第一个，你把心放在头发上，心放在头发上，再来放到眉毛上，再来放到睫毛，再来放到胡须，再来放到身体其他地方的毛，从上到下发毛，再来到身体底下以后会到脚，然后你心再放到脚趾头指甲上，再从十个指甲再回到手的十个指甲发毛爪，再回来心拉到牙齿齿放到牙齿上，发毛爪齿皮，这时候心已经到牙齿以后，又回到人中的地方的皮肤，从人中的地方的皮肤到头顶的皮肤，到后脑勺皮肤，到背后的皮肤，到屁股，到大腿，到小腿，到脚底，又回到大腿上来，又回到上半身，到两手出去又回来，然后到人中，这个叫做发毛爪齿皮。在没有这些之下，你会看到里面的是什么？是肉皮肤里面的肉，从头部一直下来到脸，到身上，里面的肉血淋淋的，到底下，到脚底，发毛爪齿皮肉，再来就是从背后，你会看到肌腱，肉腱肌腱从小腿、大腿、臀部、腰、背部到脊椎到颈椎，发毛爪齿皮肉腱骨从头颅骨一直下来 啊，到颈部的骨颈椎啊，到那个肩胛骨，到胸部，到脊椎，到臀部，到大腿、小腿，到脚底，法卯爪齿皮肉腱骨，再来就是脊椎的髓，再来是看到背后的肾，法卯爪齿皮肉腱骨髓肾，这时候再来看心脏，心、肝、脾、肺、热、热膜、肠、肠子，还有肠里面有肠间膜，再看胃里面有胃中，我们吃进去的胃中物，肠间膜、胃中物，再来肛门、食肠这边有粪便、粪，再就是看脑里面有脑浆，这个叫做三十二分身里面的二十个，是看我们身体的地大，地大里面有二十个，叫做法卯爪齿皮肉腱骨髓肾心肝脾肺热膜肠间膜胃中物粪脑。好，这个壁纸我这样教这个女众这样思观察，然后你看看头发是不是不清净了？头发有没有清净？头发你跟他剃下来，你跟他拔下来，你看头发还臭臭的呢，可以爱吗？没办法爱啊。眉毛你跟他拔下来，眉毛是清净的吗？眉毛还不清净，不可爱。睫毛也不清净，不可爱，都臭臭的。哦，法卯爪牙齿，那个脚趾甲、手指甲你剪掉都丢掉了啦，那个还清净吗？牙齿拔下来还清净吗？皮肤屑弄下来还清净吗？不清净。啊，法卯爪齿皮肉里面的肉，如果我们皮肤破一个伤口的话，那个肉是苍蝇要吃的，苍蝇才会去吃那个肉，还有那个血，我们根本不会想要吃这些东西，所以这些东西都不属于清净的东西，它都是不清净的。所以你会爱它吗？哦，当然不会爱了。那你看看眼，再来看看这个有水分的地方是什么？像我们的胆汁，还有胃酸，还有如果化脓的时候，那个脓白白的、灰灰的，那可爱吗？不可爱。胆汁、哦、胃酸、脓、血液，血液可爱吗？血液也不可爱。哦，身体里面流出来的汗可爱吗？黏黏的，一点都不可爱。那如果流汗油的话，这个油可爱吗？也不可爱。好，那身体里面的脂肪可爱吗？也不可爱。啊，那这些东西还有眼泪、眼屎可爱吗？不可爱。鼻涕可爱吗？唾液可爱吗？一点都不可爱。那尿液可爱吗？也不可爱。胆汁、痰、脓、血、汗、泪、涕、唾、脂肪，还有关节滑液、尿，通通不可爱了。而你本来说你爱着我的眼睛，爱着我的眉毛，爱着我的头发、皮肤，你一个一个跟它分解掉，这样关，有哪一样东西是可爱的呢？你跟它关，这个时候，这个女众就照这个师父这样一关关，哎，对，这样一关，关了以后，里面通通是不清净了。关以后不清净以后，他这个心本来的欲望就熄灭了。欲望熄灭以后，再来他就升起修持心观，修慈悲喜舍，对一切众生也都是一样哦。一切众生也都是一样，他的身体的组织就是这三十二个：法卯爪齿皮肉腱骨髓肾心肝脾肺热膜肠间膜胃中物粪脑，这是二十个属于比较坚硬的地大，那十二个水分比较多的东西叫做胆汁、痰、脓、血、汗、脂肪、脂膏、泪、涕、唾、关节滑液、尿，这十二个水大，属于这个二十加十二的三十二身分啊，观一观，没有一样是清净的，所以当生厌离啊，一点都不可爱。当这个女众这样观了以后， 自己也没什么隔碍，一切众生也都没什么隔碍，所以对一切众生就平等观了，就修得四无量心。而当这个女众死的时候，因为她观这个除爱欲爱的三色分身不净观，又修得四无量心，她死了又升到色界天，是不是很棒？当然很棒了。刚刚讲这一段，如果你有注意听，或者你倒带听的话，你就会好处多多啊、哦！升天之论啊、讲的让我们都有机会能够升天啊、这个是你这样练习一定会有好处的啊、所以这个女众她的因缘就是有一点好的因缘，她刚好碰到一个辟支佛能够教她。我们现在不用碰到辟支佛，我们现在碰到生命电视台，我们碰到个师父来弘法师教你这个，只要你认真去修的话，你就会有它的好处的、哦、希望我们能够把握这个因缘、哦、好。那在佛陀讲的，他过去有一个叫善莲大师，曾经他担任过叫做善莲大师没有四圣谛的法的时候，他教弟子们怎么样能够修行，然后也是教四无量心。没有佛的时候都是修四无量心的，有佛的时候修四圣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我们现在当然也可以修四圣谛，但是四无量心是一个基本功课、哦、所以那个善莲大师他教了弟子们这样修，然后弟子们有的修到安止定，有的修到进行定，修到安止定呢，他就会升到大梵天、梵辅天、梵众天，甚至修到六一天，还有转轮圣王都会的，小王也会。那他自己想说，弟子们都升到了这么好的天，我要加功用行啊，所以当师父的不能懈怠啊，所以在加功用行，他有修到光阴天。所以当他命中的时候，善眼大师升到的是光阴天。后来当然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以后，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佛啦，就是我们的释迦牟尼佛。所以他的功德非常非常大的、哦、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以后，我们要怎么办？我们当然珍惜升天的方法，珍惜升天的因，我们有升天的果报，那以后我们还可以趋向解脱成佛，这是我们这次要讲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重点。所以在这个地方请大家、哦、能够把握这个。那平常里面我们几次前我们讲到的，吃得太胖的人有好处吗？没有好处的。吃得胖的人身体笨重爱睡觉，吃得胖的人火灾的时候跑出人家，水灾的时候水也会冲走你的，水的力量很大的，你跑不动嘛。然后智慧比较低，为什么？地大，身体的这个胖的时候，那个好像水都流不过去的，对不对？风也吹不过去了，所以身体比较重的、比较胖的人，他比较容易痴呆啊。好、哦，那这个地方，而且很容易生病了、啊。所以这个地方要修，教大家修一个叫实验想，不是厌食症啊，是实验想。你修的话，真的是看到食物，你知道怎么样做观的时候，你吃东西会吃刚刚好。因为吃东西是帮助我们生活里面、哦、一种动力嘛，但是不是贪吃。我们平常好吃的东西你能够吃一口，其他第二口你就不用再吃了，你能够忍受不吃第二口，那你就厉害了。那到最后你会对那个食物你欲望就越来越淡薄，甚至就不会有，那对你绝对是有好处的、哦、好。那实验想我们教大家怎么修，实验想的修法里面也会得定哦，这个很重要，会得禅定哦，只是我们有没有下功夫而已哦。好，那这个观法，第一个，当食物拿过来的时候，要怎么做观？我们如果现在你早餐、中餐、晚餐，时间不会很长，但是你这样练习看，食物拿到手上的时候，你想，这个食物虽然只是一点食物，但是要花掉我整天、整个月，甚至我一直都在忙着混一口饭吃，这个食物花了我那么多的时间、体力、精神，而且还要遭受老板、同事的一种嫉妒 或者是喝骂才会得到这一点食物。那这一点食物可爱吗？一点都不可爱。哎，对哦，本来以为他很可爱的，但是他的因缘是不可爱的因缘造成了这个食物，他怎么是可爱的呢？因不可爱果当然是不可爱啦。哎，对哦，所以这个食物一点都不可爱。这时候你对食物有没有信心？我如果多吃的话，我就要多苦一点嘛，那很累嘛，所以这个食物不可爱，可见我不需要汲汲营营，要忙于这个吃啊。那我们平常都是白天忙得要死，晚上再去好好吃一顿，所以再吃一顿胖了，胖了以后再花一公斤，花10000块钱再去减胖，那不是很笨吗？所以我们不要这样做，我们少吃一点，我们就不用去减胖，那你又可以省掉10000块来护持我们弘法，对不对？好，所以当我们这样观食物到手上，这个不可爱。好，那这样之下，要吃的时候，你看看食物在以前哦，古印度还有现在的东南亚，我在缅甸就看过那个华侨啊，还有当地的人，他们吃东西是这样，一盘的饭菜，他们拿起来的时候是整个拿起来捏捏，啾啾啾啾，捏捏捏捏捏了以后，咚，它丢到嘴巴里面去了。我们看都吃不下去了。我们有一个居士啊，去缅甸看到人家拿这样，他本来给他买面包，结果看到他这样抓食物在吃的时候，面包不敢买。为什么？食物在手上的时候，手里面有汗嘛，对不对？食物被你用这样捏呢，食物已经跟汗粘在一起了。粘在一起的这个食物，你敢吃吗？即使吃了，也不敢吃多了。他只是为了维持身体的。那捏一捏，你知道吗？捏一捏那个食物变成什么样子？你难以想象。我教你去怎么去练习。你去买一个蛋糕，你买一个蛋糕，你手去一面旁边用一点水，跟这个蛋糕跟它捏捏捏捏捏捏，你要不要吃？才不要吃的，对不对？好，当你这样观的时候，你吃不多了啦，但是你要这个身体要有食物支持嘛，所以还是要吃一点东西。好，就捏一捏，要放到嘴巴的时候，你要先想嘴巴里面的东西透液是清洁清净还是不清净的。平常都不会这样想，其实它不清净的。怎么不清净？我跟你讲，右手先拿食物，左手哈，你吐三口透液放在嘴巴，放在手上，你这个吐出来的这个透液，你敢跟它吃进去吗？那没有人敢，为什么？透液臭臭的。所以平常嘴巴里面透液，我们以为它是清洁的，其实它是不清净的。这时候没有什么可贪爱的，应该要放下了，对不对？但是为了身体要吃啊，所以这个右手的食物把它放到嘴巴，放到嘴巴，本来已经捏成这个像蛋糕捏成这样不清洁，放到嘴巴跟那个臭臭的透液混在一起，还能吃吗？你还会吃多吗？不会啦，吃得刚刚好，维持身体就好了。所以当嘴巴在含这个食物的时候，你就要观，透液臭的跟这个食物烂泥巴一样的这个食物在混混，一点都不可爱啊！但是维持身体不行嘛，还是要吃。好，要吞进去那个肚子的时候，你要想啊，肚子里面的东西是什么东西？胃酸嘛。当要吞进去的时候，你要想，我的身体牙刷每天在刷牙，脸会洗，但是里面身体里面就是这个地方没有洗，这个胃没有，从来没有洗过。那最黑暗的地方是最臭的，所以胃是不是很臭？你有没有看过人家吃东西再吐出来？我们平常一呛声，胃酸跟食物这样，那是味道很臭，很难闻，就是那样。而且食物这样吞，从嘴巴就已经混透液很臭了，吞到胃里面去，是不是很臭？对啊，已经很臭，在胃里面也是这样捏捏捏捏成这样的这种食物，哦，不能吃，对不对？你还让它吐出来吗？那还臭得要死。所以可见这个食物一点都不可爱，不清净。那不可爱不清净的时候到胃里面去啊，这个时候是什么？经过胃捏捏捏以后，要经过肠子 进到我们的小大肠、小肠的时候啊，这个先在肠子这边吸收，吸收点，吸收点，吸收点，然后吸收到身体来。有一部分是胃在跟肠在吸收的工作的需要，马上消化掉了。一部分是透过吸收进来，透过血液又传到身体，变成它的我们身体的一部分。那另外一部分就是从我们的肾脏，哦，还有我们的大肛门排出去的。你有没有注意到一点哦？我们这个身体跟大便小便是同一个素材哦，材料是一样的哦，都是这种吃进去在胃里面搅搅搅以后变成里面的东西哦。所以这个身体是什么？身体跟大小便是一样的东西。这样的话，这个食物你要吃多吗？吃不多了啦。但是要不要吃？你不得不吃啊，因为身体要维持啊。所以我们这个不是叫你厌食症，是叫你食厌想。当你这样食对这个食物，你厌离的做观之下，你就是维持身体可以运用就好了，然后把握我们的时间生命，赶快修行，做一些有利益别人、利益自己、利益别人，为我们的善业修行，为众生的熄灭烦恼、慈悲众生而修行，这是我们要把握的。那我们至少都还可以升天的果报。好，这是叫实验想，希望我们能够把握到这个啊。好，那这个是我们修了以后，如果我们这样修，你这个时候没有贪欲，没有嗔恚嘛，也没有愚痴，也没有好骄慢的。好，那这样观以后，心如果我们能够安住在这个地方，命中我们都升到梵天啊，或者是光阴天。我们有这种得禅定以后，我们会得到升到这个地方去，哦，这个太好了，哦，所以升天之论让我们能够离开三恶道的苦，离开人间的苦，哦，好，那我们知道，在欲界的状况之下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哦，欲界的状况之下是不好的地方，我们用一些比喻跟形容来说，像什么例子呢？好，我们知道那个树，哦，这样树长出去以后，树的叶子如果黄了，掉的时候掉下来，它是直直的掉下来，是不是直的掉下来，还是随风这样飘荡？当然是随风飘荡嘛，它不是直直掉下来。那随风飘荡的，它如果掉到河流，被河流冲走了，它如果掉到火堆，被火烧坏了，对不对？所以这个随风飘的树叶是不是一点保障都没有？是啊，一点保障都没有。这个是什么？是代表我们在欲界里面的欲界心，是心是不定的，不定的欲界心是没有保障的，是随风飘的。所以碰到一个什么不好的因缘，我们就去做坏事，碰到一个好的因缘，我们做善事。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心要细念的佛法僧三宝，要持戒清净，然后我们能够修这几次我们所说的，能够修持心观、修实验想、修三十二分身、修不净观。我们这样观的时候，我们熄灭我们欲界的欲爱，欲爱里面我们熄灭以后，我们不会起嗔，没有欲爱，没有嗔恚，我们心很稳定，我们对三宝有信心，这样稳定下来，我们观以后，我们碰到什么因缘，我们不会随着这些因缘而被拖着走。这个时候好像我们一颗珠子从上面这样咚掉下来，掉下来以后是不是稳稳的命中我们的目标？那我们如果临终的时候我们死，我们已经看准我们要去哪里了，我们直接就知道我现在所修的也会升天了，噗，我们下辈子就可以升天，那是不是有保障？对吗？佛陀对我们多好，你知道吗？佛陀怕我们轮回受苦，一直在跟我们讲吃论、戒论、升天之论，再来就讲欲不净法，若为道患，出离为要，要我们苦行灭道解脱，乃至于成佛，就这么慈悲，一直帮助我们想办法。好，所以我们对佛的信心十足。好，所以让我们培养我们专注的心，我们一天一天培养出来，一天拨一点时间，一天拨一点时间，培养这个定力，好，那就会有保障。好，那让我们培养这种安稳的以后，我们再看一个另外一个比喻跟笑话。 在这个比喻笑话里面，就是说有一个国王，他是一个很大的国家的国王，那他这个国家国跟国之间总要有一点武力军事战备嘛。那这个时候的国王他想的，我这个国家古代里面是有四种兵的，有战车，有步兵，有大象，还有战马，这叫做象马车步四种兵。那这个国王他想说，我的战车、步兵、大象都有了，只有缺马，所以他就去附近的国度里面买了一些资质很好的那种马，因为要准备打仗备战用，所以他就花很多钱去买这个马。当买了这些马回来以后，他就交代他的驯马师好好把它训练成能够作战的马。那这个驯马师当然秉承着这个国王的命令，好，那我开始训练他，就好好训练。那训练马要打仗的时候，当然是马要训练横直走的嘛，那才可以那个将军上马才可以跟敌人这样打嘛。所以一天训练，两天训练，他知道怎么训练马，有方法的哦。训练一天、两天、三天，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一年、两年、三年，这样训练以后，马非常非常的忠实，知道要打仗用，所以将军一上马，他就知道怎么走。那一年、两年、三年过了以后，邻国都没有打仗啊，没有打仗以后，这个国王想说，那西线无战事，东线也无战事，东西南北通通没有战事，那我这些马花那么多钱来，我都没有产生什么生产力，那这样好像没有什么意思。所以这个国王就想说，那怎么样让这个马不要白吃我的稻草，好，那想说，让他们产生一点生产力好了。所以就跟这个驯马师讲，让他们做一点事情，最好能够自给自足。这个，那这样好了，让他们，我们这些阿兵哥也需要喝豆浆啊。那马来磨豆浆，本来是马是走直的，那这些阿兵哥喝的豆浆，在磨豆浆以前是用石磨嘛，就这样磨。所以，但是马已经走直了以后，你一开始要叫他磨豆浆，走圆的他没办法。所以他这个时候把他的眼睛蒙起来，蒙起来以后就绕着这个圆圈这样走。那这个马被蒙着眼睛被这个驯马师拖着这样走，走了一天、两天、三天，走久以后他也会走圆的。那过了几年以后，马习惯你走圆了。那有一天，那个邻国的国家派着象马车步四种兵过来要跟这个国王打仗的时候，这个马跟其他的象马、象、大象、战车、步兵还有将军都出来了。将军一上这个马的时候，那个两军对视，国王是很有自信的，我找的都是最好的要打仗。结果当他两军对视的时候喊杀，你知道发生什么状况吗？邻国的军队看得哈哈大笑。为什么？他们的大象虽然冲过来，步兵虽然冲过来，但是将战车也冲过来，但是将军坐在马上是在绕圆圈，所以这个仗不用打了，这个国家马上被打败。为什么？因为马不会打仗，他只会绕圆圈而已。好，这是一个例子，它在说明什么事？说明我们的心如果是在欲界里面追逐五欲六尘，绕绕绕，心没有信念的三宝，心没有信念的三宝，没有持戒，心没有修持心观，没有实验想，没有做这些种种的这种修行，让心安住在三宝门上，那这个时候我们所做的都像那个马，都在一下子东家长西家短，在东绕西绕，心不定，一下要跑那边，一下跑这边，像那个马乱跑乱跑乱跑。这时候如果临终死的时候去哪里？ 没有保障嘛，很危险嘛，会堕落到三恶道，自己也不晓得。所以让我们心培养能够安心专心，然后让我们安住在三宝当中，让我们能够持戒清净，让我们心能够平常能够花一点时间修持心观，修实验想观三十二分身，那这样我们对未来我们就会像那个战马一样，面对死亡这个军队这个魔军的时候，我们不怕，勇往直前，战胜这个死魔，然后有一天我们就可以到达涅槃，好吗？当然 OK 的，祝大家能够是直直走，能够一心向着涅槃的战马，这个心如战马如马一样，不要是绕圆圈的马，让我们一起朝向涅槃菩提这个目标。阿弥陀佛。